你好，我是 Winter。 咱们今天啊来讲讲替换型元素。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一个网页啊它是由多个文件构成的。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呢已经学过一种引用文件的方案，链接。这节课呀我们要讲的替换型元素就是另一种引入文件的方式了。替换型元素呢是把文件的内容引入，替换掉自身位置的一类标签。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种比较熟悉的标签， script 标签。我们之所以选择先讲 script 标签，是因为 script 标签是为数不多的既可以作为替换型标签又可以作为不替换的标签的元素。我们先来看看 script 标签的两种用法。第一种呢就是直接把脚本代码写在 script 标签之间，另一种呢是把代码放到独立的 JS 文件中，用这个 src 属性引入。这两种写法是等效的。我想这种等效性呢可以帮助你理解替换型元素的替换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回答标题中的问题了。凡是替换型元素都是使用 src 属性来引入文件的。而我们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讲过，链接型元素它是使用 href 标签的。虽然我不知道当初是怎么设计的，但是 style 标签并非替换型元素，不能使用 src 属性。这样我们的 link 标签引入 css 文件当然就是用 href 属性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别的替换型元素。先了解一下 image 标签。毫无疑问呢我们最熟悉的替换型标签就是 image 标签了。几乎每个前端呢都会日常使用 image 标签。image 标签引入一张图片，这个标签啊没有办法像 script 的标签那样作为非替换型标签来使用，它必须有 src 属性才有意义。如果一定不想要引入独立文件啊，可以使用 dateUI。 我们可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 image 我们把它的 src 写成 date 啊，冒号后面是内容啊。这个例子中呢我们使用 dateUI 作为图片的 src 并没有产生独立的文件，客观上做到了和内联相同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技巧。 image 标签可以使用 width 和 height 指定宽度和高度啊，也可以只指定其中之一啊。我们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只指定 width 没有指定 height 的例子啊。为了方便理解呢我们又把这个例子中的图片换成椭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那我们指定了宽度以后啊，图片被等比例缩放了。这个特性非常重要，适用于那些我们既要限制图片尺寸又要保持图片宽高比的这样的场景。如果从性能的角度考虑呢，建议同时给出图片的宽高，因为替换型元素加载完文件后啊，如果尺寸发生变化会触发重排版。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在浏览器原理部分讲过，可以复习一下。此处还要重点提到一个属性，就是 alt 属性 ALT。 这个属性呢很难被普通用户感知啊，但是对于视障用户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给所有的 image 加上 alt 属性，那么已经完成了可访问性的一半。image 标签还有一组重要的属性，那就是 size src set 和 sizes， 它们是 src 属性的升级版。所以我们前面讲 image 标签必须有 src 属性是不严谨的说法。这两个属性的作用呢是在不同的屏幕大小和特性下使用不同的图片源啊。我们拿一个来自 MDN 的例子啊，它展示了 src set 和 sizes 的用法。src set 用逗号分隔，然后是一个图片，后面跟了一个单位或者是条件。 sizes 是也是用逗号分隔的，它每一个是一个 media query。 然后呢即使是给出了 src set， 我们也可以给 src 属性，这样避免一些老旧浏览器上出问题。 src set 提供了根据屏幕条件选取图片的能力，但是其实更好的做法呢是使用 picture 元素啊。 picture 元素呢可以根据屏幕的条件为其中的 image 元素提供不同的源。它的基本用法呢就是一个 picture 啊，里面加一个 source 标签，后面跟着 image 标签。picture 元素的设计啊跟 audio 和 video 保持了一致，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这两个元素啊。它是跟 image 搭配 src set 和 sizes 不同啊，它使用 source 元素来指定图片源，并且支持多个 source 元素。这里这个 media 属性呢就是 media query， 这跟 CSS 的 media 规则一致，所以呢推荐大家尽量使用 picture 元素。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这个 video 元素了。在 HTML5 早期的设计中呢， video 标签跟 image 标签类似，也是使用 source 属性来引入源文件的。不过呢我想这应该是考虑了各家浏览器 支持的视频格式不同啊。现在这个 video 标签跟 picture 元素一样，也是提倡使用 source 这个元素来指定它的源的。一个古典的 video 的用法就是一个 video 标签，然后有 controls 属性等于 controls， 然后给它 src 等于某个地址。这个例子中呢是使用 src 来指定视频的源文件的，但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啊，浏览器对视频的编码格式兼容问题分裂成了几个派系。这样啊，对于一些兼容性要求比较高的网站呢，我们使用单独的视频格式是不合适的。现在 video 标签呢可以使用 source 标签来指定多个视频源。具体的用法呢可能是类似一个 video 标签里面有个 source， 然后给它 type。可能有多个 source 对应着多个文件和多个 type。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source 标签除了支持 media 之外，还可以支持用这个 type 来区分源文件使用的场景。video 标签的内容默认会被当作不支持 video 浏览器显示的内容。那么因此呢，要想支持更古老的浏览器啊，还可以在这个里面加入 object 或者 embed 标签。这里啊就不详细展开了。video 中还支持一种标签，就是 track 标签。track 是一种跟播放时序相关的标签。它最常见的用途就是字幕。track 标签中呢必须使用 SRCLAN 来指定语言。此外啊， track 具有 cut 属性，一共有五种啊。第一种是 subtitles，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字幕。它不一定是翻译，也可能是这个视频的补充性说明。captions， 我们可以理解为报幕的内容，包含演职员表等原信息。它适合听障人士或者是没有打开声音的人了解这种音频的内容。descriptions， 视频描述信息，适合视障人士或者是没有视频播放功能的终端打开视频时啊，供你了解视频内容。chapters 是用于浏览音视频的内容用的。然后还有一类就是 metadata， 给代码提供原信息，对普通用户啊是不可见的。一个完整的 video 标签呢可能会包含多种 track 和多个 source， 这些呢共同构成了一个视频播放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audio， 跟 picture 和 video 两种标签一样， audio 也可以使用 source 元素来指定源文件。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还是一个 audio 标签里面给出 source 和 type， 然后呢还可以加一段默认显示的内容。而比起这个 video 啊， audio 元素的历史问题并不严重，所以使用这个 SRC 也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啊，我们来讲一下 iframe 这个标签呢能够嵌入一个完整的网页不过在移动端啊， iframe 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它没有办法指定大小，所以说里面网页的内容会完全平铺到这个副级这个页面上同时呢很多网页也会通过 HTTP 协议禁止自己被放入 iframe 中iframe 标签也是各种安全问题的重灾区，像 opener 啊， window.name 啊，甚至 CSS 的 opacity 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黑客可以利用来攻击的漏洞因此啊，在这个2019年当下这个时间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推荐在实际开发中用以前的 iframe 的模式当然呢不推荐是一回事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不遇到历史代码，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个 iframe 的基本用法。那就一个 iframe 标签给一个 src 属性，这里面可以是一个网址。那么这个是古典的 iframe 用法，在这个新标准中呢，为了 iframe 加入了 sandbox 模式SRC doc 属性，这样呢给 iframe 带来了一定的新场景，这个呢就可以用了。我们来看一下例子一个 iframe 有 sandbox 属性然后给定一个 SRC doc， 里面是一段 HTML 然后呢这个 iframe 结束这个例子中呢用 SRC doc 属性创建了一个新的文档，嵌入在 iframe 展示，并且使用了 sandbox 来隔离，这样啊这个 iframe 就不涉及任何的跨域和攻击问题了，它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元素，这样的场景还是可以用一用。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呢我们又认识了一组 HTML 的元素，替换型元素。它们的特点是引入一个外部资源来进入页面，替换掉自身的位置。我们通过对 script, image, picture, audio, video, iframe 几个标签的讲解呢，了解了几种不同的资源的引入方式SRC 属性， SRC set 属性， source 标签，还有 SRC doc 属性。在这中间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些小技巧，比如说 SRC 属性的好朋友 DateUI， 这个在实际开发中非常的有用。最后啊还是照例留给大家一个小问题请大家查资料总结一下，看看在多数现代浏览器兼容的范围内呢 SRC 属性支持哪些协议的 UI， 比如说我们已经提到过的 HTTP 和 DATE